川普考虑向乌克兰增派爱国者，乌克兰逮捕两名中国间谍，以总理川普在度揾平衡。川普放话整顿纽约。众议院再次关切金斯瑞生技公司与中共的关联。贝森特再劝川普成功移到缺席 G20 财长会议。金砖国家闹分裂，中共低调，多国靠近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9号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自三年几前全面入侵以来规模最大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正考虑向乌克兰赠送一套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加剧的攻击。八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命令乌克兰军方扩大与美国的联系，以确保关键军事物资的供应，尤其是美国提供的防空系统。乌克兰安全局宣布逮捕试图摄取海王星导弹生产机密技术的中共间谍。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空军指出，俄罗斯出动了728架无人机与13枚飞弹发动攻击，并说其防空系统拦截了711架无人机，至少摧毁了7枚飞弹。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这场攻击正值国际间积极寻求和平与停火之际，只有俄罗斯拒绝一切努力。我们的伙伴知道怎样施压，令俄罗斯不得不思考怎样结束战争，而不是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呼吁盟国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针对其能源产业，这个是俄罗斯战争资金的重要来源。路透社9号消息，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外交手段已经耗尽，但是德国将继续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3套爱国者，乌克兰目前手中有6套可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说，全球大约有180套这类系统在役，其中大约1/3归美国所有。美国已经在欧洲、亚洲和中东部署了大量该系统，欧洲拥有大约40套爱国者。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说，白宫已要求五角大厦提供更多武器的选项，包括一套爱国者系统。这个将是川普首次批准向基辅提供超出拜登政府授权的主要武器系统。美国目前为止向乌克兰提供了3套爱国者系统，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系统来防御俄罗斯频繁的空中和飞弹攻击。爱国者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御系统之一，能够拦截飞机、弹道飞弹和巡航飞弹。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赴亚洲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共外长王毅亦预计将出席会议，因此将可能出现美中俄外长同场较劲的画面。8号川普批评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并说他已经授权向基辅提供一些防御性武器。当晚泽连斯基说，这些交付至关重要，意味着拯救生命和保护乌克兰的城市与村庄。美国国防部表示，将根据川普的指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以确保乌克兰能够自卫。另外，据中国军事记者万全在腾讯新闻投稿指出，据俄罗斯媒体消息，近日库尔斯克的俄指挥所遭到乌军导弹艇袭击，造成包括俄罗斯海军副总司令古德科夫在内的10多名军官当场阵亡。古德科夫上任仅3个月，而且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阿克梅托夫海军在克里米亚，以及俄联邦安全局第5局局长科姆科夫在莫斯科亦先后身亡。在24小时内，三地相隔千里，三名高层几乎同时丧命。外界认为这个是乌军精准部署的联合破坏作战，以成功打击俄军作战与情报中枢。另外，俄军155旅的指挥官在集体开会时亦突然遭到轰炸而无人生还。外界质疑接连发生的斩首行动 可能使俄军指挥链陷入崩溃。俄军内部情报体系恐怕早被严重渗透。文章分析，部分俄罗斯内部亲西方势力萌生停战或讲和意图，甚至可能协助乌克兰锁定俄高层行踪。另外，美国与西方国家庞大的情报体系对乌克兰提供关键支援，即使没有内鬼，透过卫星定位与即时信号接获，乌军仍然能有效发动斩首式的精准打击。因此，俄国近日有两位将领突然遭到重大贪腐指控。俄罗斯国民近卫军前副司令维克多·斯特古里洛夫因涉及贪腐被捕。另外，前国防部副部长波波夫又被加控多项重罪。另外，据法新社报道，9号乌克兰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 SBU 宣布抓获一对中国父子当间谍。SBU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试图将有关乌克兰 RK-360MC 海王星飞弹系统的机密文件非法走私到中国，有消息说交给中共特种部队。 SBU 讲明，涉案的儿子现年24岁，曾就读于基辅某所技术大学，他的父亲则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乌克兰帮助他儿子的间谍活动。若果被判有罪，这对父子档将面临最高15年的徒刑。乌克兰2022年曾以海王星反舰飞弹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不单止重创俄国海军声望，亦被海王星飞弹一战成名。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星期三，在加沙军事行动仲在进行的同时，内塔尼亚胡同川普强调拯救人质是当务之急，一切行动的重点是先救人，强调任何协议都要以释放人质为前提。但他们同时表示不会因为外界压力就停止行动。外界认为双方现在正努力在战事和人道之间找平衡。以色列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说，现在以总理和川普都对协议持乐观态度，美国已告知调解员不会被以色列重启加沙战争。哈马斯表示愿意释放10名活着的人质和18具遗体作为停火谈判条件，这些谈判正在多哈进行。之前川普曾在6月底发文公开呼吁以色列立即取消对内塔尼亚胡的贪污审判，建议以总统赦免他。川普说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的伟大英雄，应该受到保护，不应该被卷入政治猎巫式的审判中。他认为审判会干扰到停火协议与安全谈判。之前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在去年12月曾声称，如果我是纽约市长，如果内塔尼亚胡来这里，我会逮捕他。川普9号扬言说，如果曼达尼当选，他可能会动用白宫权力整顿纽约市，甚至考虑由联邦政府接管纽约。纽约邮报报道，川普说纽约不能够给共产主义者做市长，否则纽约就完了。白宫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介入地方事务，自己会出手给纽约重生，因为他爱这座城市。川普还说，或者我们得从华盛顿出手整顿。川普强调会令纽约再次伟大，他还批评曼达尼没能力。之前曼达尼其中的一项政治抱负是想将一家私人超市变成纽约市管家。川普说那家超市的老板卡西马提蒂斯还打电话给他，很担心自己的商店会被政府收走。另一方面，9号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的政要造访了以色列议会，探讨了双方关系恢复正常化的可能性。叙利亚活动人士马蒂尼表示，新总统沙拉认为与以色列的和平是百年一遇的机遇，机不可失。叙利亚感谢以色列对真主党的袭击，认为这个是给他们能够在12月迅速推翻原政府的关键原因。 台湾记者阿尔哈米斯则表示，以色列必须致力于共存。近日，川普政府宣布撤销对叙利亚三武武装组织极端分子的定义，该决定由国务卿卢比奥签署，这个被外界视为美国帮助叙利亚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有消息称，川普与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私下会谈，美方盼叙利亚效法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反映出美方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的愿景，希望推动中东新的和平秩序。另外，川普上个礼拜还签署另一项重大行政令，终止了自2004年以来多项对叙利亚的行政制裁，涉及出口限制及金融交易等禁令。不过，美方仍保留对前总统巴沙尔的亲信圈、伊朗代理武装等目标的制裁。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的两党领袖致信给国家情报总监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要求提供有关一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及其与中共联系的最新情报与执法信息。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与该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里纳7月8号写信给国家情报总监和联调局局长，再次对中国的金丝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关注。两位众议员在他们的最新信函中写道，金丝穗作为合作开发和制造组织的角色，包括为公司和美国政府实体提供定制基因合成生产等服务，引起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面临潜在风险，以及金丝穗在推进中共国生物技术能力方面发挥更广泛作用的关注。两位众议员还强调，他们希望了解通过金丝穗所做的努力，怎样直接支持中共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战略目标，并利用这些进展来提升中共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两位众议员在他们的最新信函中要求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联调局重新交谈，并申明维持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并防范中共国与中共参与相关实体在美国的业务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要求与相关情报和执法人员进行一次简报会。9号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原本打算7月9号就开始征新关税，但因为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表示和印度欧盟的谈判有进展，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他才决定将实施的日期延后到8月1号。川普在7月7号改变主意，多给3个礼拜时间，但他亦同时表示8月1号开始就征税，不会再延期了。白宫说，很多国家都来求放宽关税，不过川普态度坚定，表示美国是世界最大、最好的消费市场，可以设定适合的协议。其实川普原先不想靠谈判解决，但是贝森特说部分协议快倾成立，使川普改变了主意。贝森特是川普的重要幕僚，之前亦成功说服川普延后了4月的关税政策。另外，贝森特已表示这个礼拜不会去南非参加 G20 财长会议，而是改去日本参加大阪世博会，并出席7月19号的美国国家馆日。这个亦代表贝森特将第二次缺席南非的 G20 会议，这次 G20 会议是在7月17号到18号举行，将由另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替代出席。在贝森特第一次缺席时，路透社曾评论说，美方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极不寻常，因为美国在以往会议上经常对金融和货币政策相关协议发挥主导作用。对这次缺席，路透社指出，贝森特作为川普关税谈判中的核心人物，去日本比出席 G20 更符合美方当前重点。最近 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变得很紧张。自从四月开始谈判以来，日本的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已经七次飞到华盛顿协商。外界关注贝森特这次去日本是否会推进美日贸易谈判。七月六号到七号，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巴西召开，很多国家的元首都没来，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党魁习近平亦没出席，改派国务院总理李强代替。专家分析，中共主导力正在下滑，金砖日趋象征化。中共方面的表现引人关注，李强在发言中语调温和，没点名批评美国，与中共过往高调反美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说，习近平的缺席反映中共在美中关系紧张与国内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主动降低外交冲突风险，采取收缩姿态，是想避免潜在的对抗。这次会议没有就去美元化、巴勒斯坦局势、伊朗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就在金砖峰会7月6号揭幕当晚，川普警告任何支持金砖反美政策的国家加征 10% 关税，没有例外。在川普发出警告后，越南宣布对中国热轧钢加征高额反倾销税，但是越南6月15号刚刚正式加入金砖。有专家认为，川普的强硬态度使部分成员国变得谨慎，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金砖内部越来越不团结。据《金融时报》披露，金砖创始国之一的印度日益向美国靠拢，对该组织达成共识产生阻力。另外，中共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资金援助亦变少了。孙国祥表示，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金砖，更多的是出于争取中共财政援助与市场准入，而不是基于对中共意识形态或制度的认同。有学者警告，如果没有实质合作和资金支持，金砖恐怕只剩下象征意义，影响力越来越低，变成一盘散沙。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